今晚八点档，没留发档，大家晚安，我是大头星。现在录音的当下呢，是9月15号的晚上9点半。那在录音开始前呢，大头星遇到地震耶，不知道大家是否一切平安呢？我的所在地是在8楼，我真的觉得8楼晃起来给他很可怕耶。我掉在墙壁的画布啊，这样晃啊晃，我心想，我到底是要躲在书桌底下呢，还是赶快冲出去？正当我很苦恼的时候，地震就停了。但是我同时也很好奇一件事情耶，代销跟房仲啊，他们都说高楼层的房子比较贵。那住在高楼层的住户们，如果遇到地震应该怎么办？我很好奇耶，有没有住在高楼层的听众，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帮我解解疑惑，谢谢你啦。那前两集呢，都是跟大家科普鬼月的由来啊，鬼月的禁忌等等。那这一集咱们不科普啊，直接进入主题。为什么呢？这也是鬼月系列的最后一集，因为鬼门关了。 Yes，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大家有没有习惯用的导航软体？像大头星一直以来习惯用的导航软体都是 Google Map。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Google Map 的鬼故事。某年的一个晚上，我独自开车呢，从大甲要去后里的路上，我就把导航打开，开启声音。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是开车的新手，要有声音比较好来得及判断要左转还是右转。我就这样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导航就一直说叫我直直走。走到一个很大的马路，旁边的路灯都是亮着的，但很奇怪的是，都没有一台车子，也没有摩托车，也没有人。那时候我在心想，这条路这么大条，为什么我都遇不到任何一台车？正当我困惑的时候，导航传来向右转。那时候就打着方向灯往外线道靠。正当我要准备向右转的时候，我突然踩了个急刹。因为眼前是芒草比我的车还高的一条小路，没有任何明亮的建筑，就是芒草、黑暗跟一条小小的路。我那时候心想，这个鬼月的背景，农历七月，我还是先不要开进去好了。所以我就一路继续直走，走着走着，导航就一直说请回转，请回转，请回转。我那时候想，还是他要带我去其他条路，我就回转了。正当我回转直走的时候，他又说向右转。哦，更正，是向左转。我那时候打着左转的方向灯，心想，咦，这不就是刚刚那一条芒草的路吗？我很果断的直接回转继续直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导航就没有再叫我回转了。我这样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个桥下。那时候前面也是一片黑暗，我心想，我还是回转好了，前面好像没有路。但是桥下的那条路很小条，不好回转，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直走，开着大灯慢慢开慢慢开。突然之间，有一台红色的车打着左转的方向灯切了出来。那时候我心想，这是车吧？认真看了一下车体车牌，确认它是车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他一路直行，我就尾随他，跟着他的脚步，我就来到了高速公路。那时候心想，哦，幸好我遇到那台红色的车，不然导航真的不知道要带我去哪里了。在农历七月，导航有时候会出现很诡异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呢？好啦，这个就是导航的鬼故事。那个时候啊，我在开那一条路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可怕欸，因为旁边都没有车，也没有人，可是那一条路其实真的很大条，而且路灯超亮的。我那时候心想啊，怎么都没有人，然后他叫我向右转，那个芒草是真的哦，你直接往前看就是一片芒草，然后没有任何明亮的建筑物。我那时候心想，哦啊，如果我开进去，我可能开不出来啊，不是，幸好没有开进去。其实我开到那个桥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为什么都要报各种小路啊？现在八九，那时候已经晚上八九点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报大条路让我直接接上高速公路？而且大甲跟后里其实没有很远，大家知道吗？幸好那时候我遇到一台红色的轿车，它停在路边，然后突然切出来。那个时候你在农历七月看到那么红的车，你会不会怕一下？会吗？我当然是毛毛的嘛，所以我大概先看了一下，然后观察他车牌好像是正常的，我就跟着他走。幸好我就直接到了高速公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拜拜了。有公是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想起来，我觉得鬼月的 Google Map 还是不要开声音好了，有点可怕。其实如果他导航去一些很奇怪路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走，比较安全啊。好，那接下来要讲第二个鬼故事。我刚刚在讲那个 Google Map 鬼故事的时候，楼上一直噔噔噔这样，我真的是吓到整个鸡皮疙瘩、欸、哦，天哪！害我刚刚差点没有动力讲第二个鬼故事，开始颤抖的音都出来了。好，第二个鬼故事是我前阵子好像是去年遇到的事情，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白衣女鬼的鬼故事。某一年的农历七月，我跟我朋友四个人，两台摩托车，从东海要下去沙鹿的那个魔鬼坡上，因为一路都是崩啊崩，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几乎没有喧哗，想说慢慢的骑，安安静静的经过那条路，不要打扰他们。骑着骑着呢，我就突然说了一句：“诶，前面怎么有一个女孩站在那边？”我就指了她一下。我前面骑摩托车那个女孩就说：“哪里？哪里有白色衣服的女孩？”我就说：“在那边啊。”她就说：“不要乱讲好不好？那边没有东西。”那时候我就安静了。我心想：“天哪，那我是看到了什么？”很顺利的，我们两台摩托车就下了山，各自回了家。那个女孩就来我家，她就问我：“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我就问她：“稍等我一下。”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台摩托车的两个男孩，问他们说：“你们刚刚有在你们斜前方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边吗？”他们就说：“没有啊，哪里？”我大概跟他们描述了一下地点跟周围的风景，他们就说没有看到。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好的，晚安。”就挂了他们的电话，转头跟我那个女生朋友说：“对，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孩站在那边，重点是我还指了她。”结果我那个朋友就疯狂的骂三字经，什么该骂的啊，祖宗十八代都骂过一轮。他说骂脏话是可以驱赶那些无形的东西的。我那时候呢就跟他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结果到晚上我还是梦到了，梦到他来找我，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就看了我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那时候在想，他是不是有事情要求助于我，可是即使我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帮他，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我也没有那能力可以看到其他鬼，因为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有形的形体在我面前。这故事呢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啦，这就是我亲眼看到某型啊的故事。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指了他一下，想说这么晚了他站在那个地方很危险，而且我是确定我有看到他的，所以我才跟我朋友说：“诶，怎么会一个女生在那边很危险呢？”就我朋友就说：“哪里哪里有人。”那时候我心想：“啊，不就站在那吗？”所以我指了他两次。天哪，我朋友回来真的是什么三字经都骂出来了。那时候就想说：“哦，不会吧，我这么晒我就看到他。”哦，天哪，那时候回来就梦到他，但他也没有说什么，也好像也没有要攻击我附身我的意思。所以我隔天去拜拜，有功就说：“ 他只是单纯好奇为什么我看到他这样而已。所以我后来在想，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其实那里有一个人，只是我朋友骑过去可能没有注意，还是其实他是鬼？好好奇哦。但是你说我会想要再去探究这件事情，不会不会不会，就这样就过了哦，过了。那这是两个鬼故事，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前两集啊都是讲鬼故事嘛，其实你们不觉得其实人比鬼可怕吗？人啊，他们有情感，有反应，所以其实他们能做的事情啊，比鬼还多耶。有的鬼其实他是存在，但他没有要攻击你，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但是人恐怖起来是真的很可怕，跟 evil 没两样。我们举例，比方说心机的人靠近你，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会挖洞来跳，跳了还很无辜的跟你说：“啊，我没有啊，哈，你怎么会这样？”这样心机的人。还有就是网络上很流行的酸民文化。就是键盘杀手，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压根就不认识这样的人，这样的公众人物。对，可能 YouTuber 他们就是公众人物，政治啊什么 whatever 他们就是公众人物，就本来就是应该被我们可能讨论啊议论这样。但是你有需要去问候人家祖宗十八代，人家的感情故事，人家以前的感情史吗？就其实我觉得那也不干你的事。对，但是他们就是会站出来，然后再大肆敲键盘咒骂那些人，就那些人就会因为得忧郁症啊精神这方面的疾病，就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他们一生。但你说那些酸民会觉得他们有错吗？我跟你说啦，绝对不会啦。他们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有错？他们觉得啊，那是你抵抗力太差，所以你才撑不住啊，不是吗？现在人不都这样啊？人家怎么样就说他抵抗力差，草莓族啊，你怎么都不想想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就只会说他草莓族。吼，我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耶，他承受了多少你不知道的压力，然后你就说他一句草莓族，他就这样故事，然后你还觉得你的话不用负责任，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耶。还有一种人啊，就是他会去算尽你，他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他都会连本带利的要回来，因为他觉得人际关系就是用钱堆出来的，你从我这边拿了多少好处，我就要从你身上拿多少好处，把金钱跟感情放在一个天秤上去称，这样的人也很讨厌。因为我曾经有遇过，就是我们出去玩啊，然后他连，因为我们是去中国大陆玩嘛，中国大陆都有几毛几角的那种计算单位，然后他那个时候连几角几毛他都要跟我们算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如果跟他算得清楚，他会不开心哦，他会整个人就是觉得啊，你有差那一点吗？重点是你跟我收这么清楚、欸、啊，为什么我跟你说不行？为什么？然后你送他的东西哦，明明就送的不错，他可以送一个他用过的或是他不要的然后还给你。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糟糕。就是其实齁，我们活着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会带给我们很多情绪上的起伏。比方说可能曾经很友好的人，可是他却用以前对你的方式持续对你，你已经进步了，他可能也进步了，可是他却没有想要改变他对你的方式。这个其实会伤一个人伤很深。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他只会一直抱怨，疯狂疯狂的输出他的负面能量，他不想要听别人讲，就是一直讲他多不好多不幸多怎么样多怎样，但是别人跟他讲，他就会觉得干我屁事哦，干我什么事，你有我惨吗？但人生是为了彼惨而存在的嘛，我们应该有点同理心嘛。他这么难过的状况下，那我们就是站在他的立场替他难过，那换位思考一下，会不会哪天在你人生不顺遂的时候他也可以帮助你，这才是善的循环嘛。其实我还有觉得有一个议题可以讨论，就是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其实大头星身旁有很多长辈都认为啊，养儿防老，我跟你起家大汉，你就是要搞优化跟老完呢。其实这个观念呢、啊，对一半对来一半错。我觉得他们把我们养育到成人长大，势必我们是要孝顺他们没有错。但是如果做成 PUA 情勒，这样就不好了。就是父母一直觉得你赚很多，你就是要给我很多很多钱，或是 给儿子很多给女儿很少这种病态的文化我就不认可，因为谁说你养你生我你养我啊，我就应该养你啊，我当下生下来是我可以选择的嘛，我可以说啊，我不要不要，我以后要养你，我不要我不要生下来，这样也不能选嘛。那我下来我有自己的人生议题要过，你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我能力范围内我能帮的我就帮嘛，但我能力没办法帮的你就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成长嘛，你不可能依赖我啊，那我之后怎么可能敢成家立业，大家听到我家这样谁敢娶我谁敢嫁我，对不对？我觉得这观念吼是可以有很多八点档的剧情产生的，不然哪时候我就来录一集那个养儿防老这个主题好了，那大家要不要投稿一下，我就可以从大家投稿筛选几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一集呢其实鬼月的最后一集，接下来会出什么呢，就是各种大头星的第一次，大头星有很多第一次的经验嘛，那我就会拿出来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第一次跟你们分享，你们也可以投稿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们有什么第一次你们是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筛选几篇来跟大家说或是分享给大家。这个呢是22集，不是有一句话说一个习惯坚持21天它就会长长久久吗？那也谢谢你们陪我到这个集数，那接下来我也会更努力的产出更好的作品。那我们每周三的晚上6点呢是有一个短影音在我们的 IG 今晚8点档，欢迎新的听众可以去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跟大头星说的话可以私讯也可以投稿我都会看哦。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今晚8点档大家拜拜。December 31st kind of night. We might even get like 2 points tonight. And I'm tryna leave with 2 dimes tonight. And New Year's, New Year's, it changed my life. I got 2